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在主日的下午又见到大家。那我们在上一周一同思想了彼得前书的1章20到21节，看到救恩呢，它不是神事后的补救措施，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好的计划。基督在创世以前就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保罗也说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彼得并没有停在这个奥秘上。他在22节突然转向了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问题，他说到，我们的心，我们的洁净，我们的彼此相爱，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所以说神在永恒里边为我们做了什么，就是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那这救恩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现实呢？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圣洁的生命是从何而来？我们如何获得这个圣洁的生命？我们先来一起来读经，我们一起来读，再次把上一周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经文再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低头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借着彼得所留下的话语带领我们重新思考。主你在创世之先就预定了救恩的计划，让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把这段经文恭恭敬敬向主交托与仰望，愿圣灵来引导我们，让主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也成为我们在主你面前长进的灵粮。愿主赐福今天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所以刚才问的问题是圣洁的生命从何而来，我们如何获得这个生命。彼得的给出答案是两个关键的一个概念，一个是真理，一个是重生。我们因顺从真理而洁净了自己的心，我们因为重生而获得了这个生命。所以是因着真理和重生让我们能够得洁净，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我们今天会从这三个方面来查考这一段经文，说真理带来的洁净，洁净会产生相爱，相爱源于重生，所以顺从真理是洁净的途径，真诚相爱是洁净的目的，重生的确据是因为我们有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今天会从这三个方面来查考这一段经文。在20节说，你们既顺从了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那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有三个核心问题要查考。第一，什么是真理？第二，什么是顺从真理？还有顺从真理的结果是洁净了人的心，所以因着顺从真理使我们的心得洁净，这是我们首先要查考的20节这段经文的内容。那么在想到什么叫顺从真理的时候，我们得先明白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真理？1+1=2是不是真理？是不是？不是。 那一加一确实等于二啊，它只是一个事实，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真理。所以要明白事实和真理这个差别的话，我记得唐崇荣师曾经讲过一个见证，他说就在这个美苏两国争霸的时候，两国就各方面都要进行比赛，所以有一年进行了一场汽车大赛，那时候日本的汽车一点也没有名，所以那个时候的美国和苏联两国就举行了一场国际汽车大赛。那个俄罗斯的汽车品牌有知道的吗？就是拉达是吧，从开始到最后基本就是一个品牌。那么他们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之后当然是苏联输了，美国赢了。那当时苏联有一个报纸叫《真理报》，他就发表了一篇报道，很短，三句话，就是说在一场国际汽车大赛当中，我们苏联获得了第二名，美国获得了倒数第二名。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是吧？是不是国际汽车大赛？苏联美国嘛，两个国家对吧，是国际的一个大赛。那苏联确实获得了第二名对吧，然后美国确实获得了倒数第二名。但是他要表达的是不是一个真理性的内容？不是，他陈述了一个事实，但是事实并不一定就是真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要理解的事实和真理是并不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既然说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回到圣经上来看，圣经给我们启示的真理是什么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圣经真理的含义。那如果要想回到圣经的真理含义，我们就要回到原文。希伯来文 Ament 它的原词根就是阿门这个词，就是阿门这个词。所以它的核心的意思是稳固的、可靠的、可信赖的，这是真理啊，这是真理。大家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这样，是稳固的、可靠、可信赖的。所以它的特点是具体的，也是关系性的，还是可经历的一个现实。所以在创世纪32章10节，雅各说，你向仆人所施行的一切慈爱和诚实，这个诚实就是用的真理这个词，所以一点我也不配。所以这个诚实就是真理，神的信实是可以经历的，比如说神的这个真理是可以经历到的，雅各是可以经历到的。还有在诗篇51篇6节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所以大卫知道这个真理不单单是标准，我说的啊，不单单是标准，所以真理它是标准，也是一个内在的生命。所以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可以表达出来的，所以真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可以表达出来的。所以大卫才会说，你喜欢的是内里的诚实，就是有真理的人，你是喜欢这样的人。然后圣经也说神是真理的神，他也是真理的神，所以神是可靠的。那在诗篇31章5节是这样说，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诚实这个词就是用真理这个词来表述的。所以这是在希伯来文当中所表述出来的真理这个词。那到了新约希腊文的真理啊，首先我们先回到希腊哲学，它对真理这个词的概述，先回到希腊哲学当中，真理通常指的是什么？它通常是与事实相符的一个陈述，与事实相符的陈述。 我刚才的陈述与事实相符不相符？就是苏联和美国的这个汽车的竞赛，但是希腊的哲学表述了，他说要是逻辑要清晰的一个真理，你虽然是第二名，美国是倒数第二名，但是你并没有把这个逻辑清楚地表达出来，人家赢了你啊。但是按照他的表述来说，美国倒数第二名，他们是正数第二名，好像他们把美国赢了一样，所以他不符合希腊的哲学的一个真理性的表述。还有一个就是希腊哲学当中他的真理是事物真实的本质，比如说水，它是化学物质由 H2O 组成，那金、铁、铜，它有自己独特的本质，所以这个本质是本体的真理，就是本相的东西。所以这是希腊对真理的第二个表述。还有一个就是不被隐藏的现实，显现的真理。所以这是希腊哲学当中对真理的定义，它是希腊哲学当中对真理的定义。那么在新约的作者当中啊，新约作者在使用在继续使用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保留了希伯来文对真理的原来的完全的含义，也把这个希腊哲学当中所表述的真理这个词也带入到这个希腊文的哲理的这个真理的这个原意当中，也代表这个字面的意思当中。所以它这个词呢，就是我发的音不准啊，叫阿西亚，就是不隐藏显明的，然后是显明出来的一个真实，这是希腊文当中真理这个词的意思，字面的意思啊，就是不隐藏显明出来的真实。所以在新约当中，我们在提到真理的时候，发现真理是有位格的，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是真理，所以这个真理是有位格的，就是我是一个位格，你是位格，那每个人都是有位格，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所以这是一个真理。真理不再是一个什么，而是一位谁，所以这个真理我们可以认识它，可以爱它，可以跟随它，所以这真理是有位格的。还有真理是启示的，约翰福音在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神在基督里把自己完全启示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真理，是可以是启示的。还有真理是可以得拯救的，真理是拯救的。耶稣应许说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真理会让我们得拯救，真理会让我们得自由。还有一个圣灵是真理，所以耶稣称圣灵为真理的圣灵。我们也常常在新约书信当中说真理的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所以这是新约当中所涉及到真理这个词。那今天我没有把真理这个词完全的清楚表述出来，在后面讲到的时候涉及到哪方面的时候我还会继续的讲。那在彼得前书这个语境当中，他所要表达的真理是什么意思？就在彼得前书这个语境当中，他所要表达的真理的意思是在基督里所启示的使我们能够得救的福音。就是我再说一遍，就是说在基督里所启示的使人能够得救的福音，这个真理。所以这个真理它不是一套理论，而是神在基督里的救赎行动以及对此正确的认识，行动加认识，它是基督，神在基督里边所拯救的行动，以及 我们能够对这个福音的一个认知认识，所以这是在这个语境当中所表述出来的。保罗也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所以真理的道和得救的福音在保罗这个以弗所书当中的语境当中是完全等同的，是真理的道和得救的福音是完全等同的。所以福音不是众多真理当中的一种，而是真理本身。那我们来看什么叫顺从真理。什么叫顺从真理？顺从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不是被动的听，它原文的意思在什么之下听而组成的，所以是在一个顺服的态度下来聆听并付诸行动。在圣经当中所有听这个词都跟随着一个行，都包含着这个行这个词的意思。所以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是耶稣亲自的教导，说听了就要去行，这是蒙耶稣所赞许的。然后雅各书也说，不要只是听到，而要行道，因为只听不行会是什么样？就像人对着镜子来看自己，走后就忘了自己原来的相貌。所以不单单要听，要行。然后还有一个真理，它不是抽象，真理它不是抽象的。所以使徒行传说，在五章二十九节说，顺从真理，就是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顺从就和顺从真理这个词完全是一个词所使用的。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顺从真理，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在基督里它所启示神的实存。顺从真理就是顺从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效法基督，学他的样式，所以叫顺从真理，效法真理。还有一个，顺从真理不是一次性的事件，不是我们在祷告那一刻我祷告完了我就是在顺从真理，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生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在顺从真理，效法耶稣基督。所以这是顺从真理。那顺从真理的结果，彼得说洁净了自己的心。那我们顺从真理的结果会使我们的心得洁净。这个短语啊很丰富，洁净这个词是完成时分词，它是表示已经完成且持续有效的这样一个状态。它不是一次性的一次性洁净就不再需要重复洁净，而是已经发生了并且持续产生果效的一个事实。它是已经发生，而且这个洁净会使我们产生果效。在旧约当中，一些洁净往往会和礼仪有关，比如说要洗衣服，比如说祭司要献祭的时候要洗澡，要沐浴，要洗手，还要献祭，这都是洁净。那先知也在旧约当中指出说，神要我们洁净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十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所以神不要单单通过外在的仪式来洁净，神更要我们来洁净我们的心，而真理真理恰恰能够使我们的心得洁净。那说到心，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年初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讲到说，提到人的灵魂体心是属于哪部分？魂的部分。魂的部分它是指整个人的内在生命，包括思想、情感和意志。它不是表面的行为，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支配主导我们在现今时代当中的言语、行为、心思和意念。所以这个心是我们目前来说 生命的一个核心。箴言42章4章23节怎么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这个心是需要我们保守的，这个心是需要洁净的。通过什么来洁净？通过真理。通过什么来保守？需要持守真理。所以我们是可以来被真理来洁净。那怎么来洁净我们的心呢？怎么来洁净我们的心呢？是顺从真理。彼得这里边说，要顺从真理，就使我们的心能够得洁净，就使我们能够心能够得洁净。所以这里不是说凭着我自己的顺从我就可以钻出洁净，而是说当我们顺出真理时，神来把我们的心洁净了。就是当我们顺从真理的时候，神借着真理使我们能够得洁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顺序，不是我们先洁净了然后才能够顺从真理，而是因着顺从真理，神借着真理的道在我们里面的作用，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就保守了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有新生命的样式。所以耶稣基督自己也亲自印证了这一点，在约翰福音15章3节，他对门徒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因为道得了干净。那刚才说保罗怎么说，把神的道和真理等同。所以约翰福音在17章17节，耶稣向父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能够得洁净，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是因着真理，是因着真理。那么真理怎么使我们能够洁净呢？真理洁净我们的怎么使我们能够，真理它有哪些这个洁净的功能，是怎么能够洁净人心？至少有这么三方面，至少啊，不限于这些。所以它能够真理揭露虚假，真理的光照进人的心里边，显明我们生命当中的谎言、虚伪、自欺。就像光照入到房间里那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房间很干净，但是光束照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光束里边我们发现很多的灰尘。所以当真理进入到我们内心当中的时候，真理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黑暗的地方，不被人知，甚至自己都不易察觉的地方。那我们通过读经，通过祷告，通过恳求圣灵的光照，我们才能够真实的面对我们内心，发现我们内心有很多的黑暗。所以他就揭露了我们内心的虚假、伪装、自欺。有的时候表面看的还挺好的。然后我记得我在这儿讲到有一次提到，我说如果我要审视我的内心，如果让我做王，我发现我周围的人可能都要遭殃了。今天戴鑫讲到也提到，当一个王有无限权力的时候，他内心的黑暗、内心那个恶就会生发出来，因为没有限制了。那我现在看的还挺好，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我要这样，我还要做一个在人眼中相对善良守法的人。但是真理照进我们的内心，我们就会能够真正的审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拯救，而不是靠着自己，我比别人强，我就比别人能够得拯救。正是因为我们发现自己的内心的黑暗，我们知道神啊，我们真的不能，所以需要你的拯救。那神就借着真理使我们得洁净。还有一个，真理会带来悔改，真理会带来悔改。当人看见真理， 看见神在基督里的圣洁和恩典，就像彼得跟他们说，你们从前是寄居的，是未曾连续的，但是神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了舍命流血的价，所以你接受了他，你就可以得拯救。那这个需要我们悔改，需要我们悔改。那今天我们在查主日学查考的时候，什么叫悔改？一个是转离，还有一个是转向。转离以往的恶，转离以往的生活方式，转向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悔改，悔原来是错的，那我叫转离。那改，改就像我们开车走错路了怎么办？除了踩刹车以外，我还要掉头。所以这是悔改，就是转离原来不好的，向着新的好的来前行。所以真理会带来悔改。那么第三个，真理会重塑我们的生命。神的真理不是冷冰冰的信息，而是有生命力的，能改变人。它就像种子一样，种在我们的心里边，能够生长，结果改变人的生命本质。所以圣经里面说，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真理不单单揭露我们内心的恶，不单单揭露我们内心当中的伪善，不仅仅带来悔，也会持续的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被真理来塑造，向着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样式榜样，让我们越来越像他。那我们顺从真理，使我们的内心可以得洁净。洁净要干什么呀？洁净就上天堂吗？那我们可能就像之前讲到，如果是洁净只是为了上天堂，你一信主的时候一下就被神取去了，神还留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彼得接着说，要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说真理洁净你们的心，使你们的既顺从了真理，使你们的心得洁净，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所以我们生命得洁净，顺从了真理，它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爱弟兄没有虚假。这是圣经重要的真理之一，真理从来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真理的终极目的是爱，因为神本身就是爱。所以爱弟兄没有虚假这个词，先说弟兄，弟兄这个词啊，它原意是有这个弟兄和朋友两个词合成的，是由兄弟和朋友两个词合成到一起的，所以它是指基督家庭当中的手足之爱，就这个关系是基督家庭当中的手足之爱，就是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和姊妹，所以我们会因着这样的关系的建立，有彼此之间的爱。然后没有虚假，虚假的这个词，它的希伯来文它的希腊文是有一个不，还有一个希伯来文词是表演，就是说没有虚假，就是不表演，就是说你爱弟兄不是这个装的，不是这个表演的，不是带着一切面具的，而是真实的相爱。在英文当在这个英文后来翻译为假冒伪善，如果是虚假就是假冒伪善。所以 爱弟兄没有虚假，就是完全真实的相爱，完全真实的相爱。在罗马书十二章九节使用了同一个词，就是爱人不可虚假，爱人不可虚假。保罗接着又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可见真正的爱不是盲目的纵容，而是在真理当中的真诚，是在真理当中的那个爱，是在真理当中的爱。那在真理与爱的关系是什么呢？真理的与爱的关系是什么呢？真理与爱的关系是，真理是爱的基础。如果没有真理的爱，它是情感主义的放纵。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什么是爱？什么是爱？我们说极度的喜欢就是爱，是不是爱？所以有的人说，我喜欢这个人，哎呦，太喜欢他了，所以呢，我就让他做女朋友，所以就爱了，是吗？那是情感的一个表达，是情感的一个宣泄，不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爱。包括我们人与人之间，包括我们夫妻之间，包括我们父子之间，如果真正的爱一定是有真理作为基础的，才是真正的爱。否则有很多的时候就会变成溺爱、纵容的爱，没有原则的爱。那真正的爱必须是建立真实的基础上，真实的认识对方，认识自己，认识神，所以这样你才会有真诚的爱，有真诚的爱。还有一个，爱是真理的目的，爱是真理的目的。真理我刚才说了，不是为知识而知识，也不是为了辩论而辩论，不是我比的懂得比你多然后把你辩倒了，所以这不是真理的目的，这真不是真理的目的。真理的终极目的是爱，爱神，爱邻舍，爱弟兄。保罗说，但命令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发出来的。所以这个爱啊，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发出来的。所以这才是命令的总归，命令的总归。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在这世上要遵行大诫命，活出遵行大使命，活出大诫命。大诫命是什么？大诫命是什么？那个法利文士就问耶稣基督，那最大诫命是什么？爱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最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然后圣经里面说，如果你单说爱那看不见的神，却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这是什么？虚假，假冒伪善，是吧？所以在这里彼得说，我们顺从了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一定要真诚的爱自己的弟兄，爱自己的弟兄。那有机会再继续讲，爱不是一个口头上的，而是要有行动的，一定是和行动的。因为爱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呢，爱全是动词，基本上都是动词，所以不是这个名词性的啊。那么真理带来洁净，洁净产生了真爱。那么我们现今的挑战，你是否真诚的爱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否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还是表面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这一点不能碰，我坚决不碰，否则好像就不爱了，伤了和气了。所以彼得在这里边说，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这是命令式，这是命令式。说彼此切实的相爱也是实践，所以在这里边顺从真理是一个人的行动，那他的行动结果是我们的心得了洁净，然后我们的表现要爱弟兄没有虚假，进而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基于洁净的心， 彼得给出的命令。首先记着，是基于真理，彼得给出这样的命令，就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从心里是从清洁的心发出的，所以心是生命的中心，决定一切的果效。然后切实的相爱，切实的意思是热切的、持续的、用力的。记住，切实的相爱不是说你今天挺可爱，好，那我就爱死你了。晚上回家你惹了我，好了，我今天不理你了，我就不爱你了。而切实相爱的原意是热切的、持续的、用力的，就像我们迫切祷告一样。当我们遇到重大环境的时候，我们会持续的、迫切的、不停的祷告。所以切实的相爱就是迫切那个词。那在这里上不是情感上的喜欢，而是意志上的选择。我再说一遍，不是情感上的喜欢，而是意志上的选择。当圣经里边说到你们要，比如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这是意志上的选择，不是我们情感上的啊，不是情感，不是今天我高兴了我才凡事谢恩，不是我今天遇到好事情了我才喜乐，不是我今天有需要了我才祷告，而是命令式的，命令式的。所以彼得在这里边也是命令式的，所以要切实的相爱，这是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是意志上的选择。那么这是基于真理的一个行动，那这样的行动能力可以带来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重生，能够带来重生。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你们蒙了重生，重生这个词是完成时代的分词，表示已经完成且持续有效的状态。这个重生是已经完成了而且持续有效，就是我们得了新的生命，就像说我们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是已经完成而且持续有效。这个词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也用过，他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彼得在这一章，在短短的二十节之内连续提到两次重生，这个重生就定义了我们的身份，这个重生就定义了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重生的根源是基督的复活。这里强调的重生的媒介是什么？神的道，耶稣基你们借着耶稣基督道，所以就蒙了重生。那重生是由于能，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所以重生就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生命的源头，新的，有了一个生命的本质，新的，有了一个生命的能力，是新的，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方向。所以这是重生的生命所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表达出来的。在这里彼得用种子来比喻重生的本质，用种子来比喻这个重生的本质。周五的时候陈浅在带查经的时候说，我想吃西葫芦，种苦瓜种甜瓜能不能吃到？不能是吧？所以西葫芦是角瓜，好，那我角瓜和种和瓜有关的，我种西瓜能不能吃到角瓜？也吃不到，对吧？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我们既然要得到永生的生命，这个种子就不能够坏，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能坏的种子和不能坏的种子，彼得有个简单的一个对比，那我们能够知道，他说能坏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肉身的遗传，比如说基因、家庭背景、文化的塑造、社会价值观、教育的灌输。我们上周也提到了，现在社会的一大问题就是教育，教育使我们让我们以个人为中心，失去了以神为中心，而我们的信仰一定是以神为中心，不能以个人为中心，否则就会出现问题。 还有一个能坏的种子是自身努力，通过我道德修养，通过我更多的学习，自己足够强壮，我能够掌控这个世界，所以我这名垂千古。会不会？不会的，不会的，可能两代以后就没人再记得你了。还有有的人通过宗教修行，好，我这个苦行僧，我这个禁欲，然后我也不吃肉，我这些东西都不吃，然后这样我就能够达到这个永生，长生不老，有没有可能？很难，不可能。所以这些都是暂时的，会朽坏的，而且只能会产生属血气的生命，所以这是能坏的种子。而能坏的种子呢，它需要你不断的努力来维持，否则随时都可以能会死亡。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是神的生命本身。所以神借着他的道，借着圣灵内住到我们的内心当中，让我们得到了永恒的生命。然后这个不能坏的种子是有神圣的性情，有神圣的性情，所以彼得就说你们重生是蒙了不能坏的种子。然后还有复活的永恒的生命，这个种子会带来的结果是永恒的、神圣的、不会死亡的，也能够产生属灵的生命，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信实、信实、温柔、恩慈、良善、节制。所以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因着这样的生命，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就能够表现出来，借着这样的果子，就让我们能够让人看出来我们的生命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还是不能坏的种子。所以能坏的种子它是一切属于世界的暂时的会朽坏的生命源头。不是说这些事情是坏的啊，不是说这些事情是坏的，比如说文化、基因、教育、修养，这都是神给人的礼物，他不是说他们是坏的，而是这些不能够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它不能够产生属灵的生命。就像我们种苹果树就能够结出苹果来，所以我们什么样的种子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命，所以能坏的种子就只能产生血气的生命。那刚才说到肉身的遗传，你可能有好的基因、优秀的父母，但是这不能让你成为神的儿女。说我妈、我爸、我爷爷、我奶奶、我外公外婆都是基督徒，所以我能得救，能吗？不能。你必须把那种子接到你自己的心里边，然后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然后说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然后接受最高等的大学的教育熏陶，我从来没做过不好的事情，我谁有困难我就去周济他，这能够让你得到神的生命吗？也不能。不能靠过这些文化的塑造，然后也不能够通过我们品德的修养或者虔诚的宗教行为。所以我们要通过不能朽坏的种子才能够得到这永恒的生命，才能得到这永恒的生命。然后提到这个种子啊，提到这种子，约翰福音是这样说的，说一章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的人意生，乃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在圣经当中对种子这个背景啊简单介绍一下，最早出现种子这个词的意思是在创世纪，女人的后裔。后裔这个词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种子，它就是种子，说女人的种子。所以我们说原始的福音就在创世纪当中，在创世纪当中就已经有了福音。所以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要伤蛇的头。所以种子在旧约当中，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围绕着种子来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说亚伯拉罕的种子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这个种子就指向将要来的救主耶稣基督。 然后耶稣基督他对种子的比喻，在新约当中他比喻撒种的比喻说怎么说的，他说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这道有撒在路旁的，有撒在荆棘里的，有撒在豪土里的，所以结果会不一样。约翰福音，约翰是这样说的，说凡信耶稣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是从神生的。这里的生用来比喻生命的源头是神自己，所以是借着神的那个种子让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在约翰一书，老约翰也是这样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边，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这是种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发出来了属神的生命。那在这里边又提到了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重生基于我们刚才以上的分析，借着神的真理洁净了我们的心，以致我们有这样新的生命，并且这样的生命的根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由于神的道。所以重生它不是道德改良，不是我把旧的生命拿去修一修，补一补，改掉一些坏的习惯，增加一些好行为，而重生是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就像尼哥底母在困惑当中说，人已经老了，如何重生啊？耶稣回答说，是要从水和圣灵而生，也就是说从水和圣灵洁净你的罪，借着圣灵的内住有一个新的生命生发出来，不是修修补补，不是改掉一个坏习惯。还有一个，重生不是宗教的改变，不是我从佛教改信了一个伊斯兰教，不是从另外一宗教到另外一个宗教，不是仪式的改变，重生是内在本质的改变。所以再提那句话，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所以重生是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改变。还有一个，重生不是心态的调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借着心灵鸡汤来改变一下，好，我今天要加油加油加油，我是最强的，我是最棒的，能坚持一会儿是吧？有的时候能坚持两天，过了这一会儿，过了这两天可能就麻烦了。所以它不是心理的调整，它不是借着这样调整让你更积极更乐观，而是重生要你有一个新造的生命在你里面，让它长大出来，然后借着读经祷告，借着弟兄姊妹的团契来喂养你的生命，你会发现一天一天你的喜乐更多，你的生命更成熟。还有一个就是种子决定了植物的种类，我们已经讲过了，想吃西葫芦一定要种西葫芦，不能种西瓜，也不能够种面瓜，不种其他的瓜，只能种西葫芦，因为我们要吃的是西葫芦。所以我们要有永生的生命，一定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的心里边来。所以因着神的道，因着新生命的本质，它会让我们结出圣洁的果子来，活出与彼此相爱的生命来，我们就能够相爱。所以我们能够相爱，不是那个人比别人有多好，当然好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有愉悦的感觉，但是如果他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怎么还能爱上他来？是由于真理洁净了我们的心，我们顺服他。耶稣说，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够结好果子，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生命决定行为，生命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源头也决定了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回到我们今天的核心问题，还记得我最开始问的两个问题吗？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什么？是能坏的种子还是不能坏的种子？一定是 不能坏的种子，神的生命，神的道。我们在这里不是问你星期天你去了哪里，也不是问你自己你被称为什么，而是在问你，你生命最深的源头是什么。如果你的生命只是来自于父母的遗传、文化的塑造、自身的努力，那么你无论多优秀、多么有道德、多么虔诚，你生命的本质仍然是能坏的，它会枯干、会凋谢、也会过去。但如果你的生命是来自于不能坏的种子，不能坏的种子，你就被神看中，有神的生命在你里边，那么你的生命的本质是永恒的，这生命就会结出果子来，产生真诚无伪的相爱，切实彼此的相爱。这是彼得在这章对门徒们提的要求。还有一个，我们的生命能否结出真诚相爱的果子，能不能？在这里不是说你的生命会完美无缺，而是说爱的方向会成为你生命的基调，爱神爱人，你会越来越渴望被爱，被神所爱，被弟兄所爱，姊妹所爱，你也会越来越学习去爱邻舍。这是耶稣所看重的，说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邻舍，你要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去爱你的邻舍。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样的人，爱你邻舍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因着神自己的爱，让我们学会爱，也会在爱当中来见证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光照。最后我们用彼得的话来彼此劝勉，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愿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确据，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动力，我们能够爱弟兄姊妹的依靠和力量的源泉。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借着彼得这段话，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需要被真理得洁净，让我们的心得洁净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来转向你，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让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借着爱来彰显神在我们这间教会当中，也借着我们彼此的相爱，让更多的人，更多在痛苦当中，在患难当中，在挣扎当中，这些弟兄和姊妹，甚至还不认识你的人，能够被主你的爱来修复。愿主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因为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已做成这生命，我们也知道你既然动了这功，你必然要成就这功，让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使你的荣耀在这里得以彰显。谢谢主，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